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你有没有从一口水井取一桶水的经历？没有吗？我也是。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从一口井里获水也不是很普遍。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装有自来水，我们可以从中方便地获取水源。然而过去的几千年里，事实上在这个地球历史的大部分年月里，有自来水是件根本不可想象的事。几千年来，人们获取水源的渠道是从井里而来。圣经使用这个从井里取水的普遍熟悉画面来预表福音的一个方面。让我们看看下面以赛亚书中的一段经文。以赛亚书12:3，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源泉欢然取水。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了神如何使用最为常见从水井取水的画面，来阐述他所带给他选民的美妙救恩。主耶稣也使用这个阐述，当他在雅各井旁边和纳撒玛利亚妇人说话的时候，约翰福音4:10-14，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今天的圣经中的属灵象征就是水井，象征神救恩的生命纯洁之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查考这个节目。今天查考的是启示录11:10。我们回顾上一讲，接着看圣经在路加福音6:24-26说，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先带假先知也是这样。你知道，我认为我们清楚，为了要人说我们好，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若想迎合世人， 想迎合众教会，迎合那些。因为我们坚持神的话语，就对我们不满意的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做什么，就可以受到表扬。我们知道，要叫他人向我们说阿门，并且叫许多人称我们是弟兄或姊妹，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立场若稍微改变，我们若不那么武断，我们的态度若软化，放弃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话若像他们的话一样，我们所说的就不会再叫他们受痛苦。我们若说他们喜欢听的事情，我们若完全屈服，歪曲我们的教训，异口同音和他们说一样的话，那么一切就会好起来。我们就会听到其他人说我们好，我们会说多么好的信徒啊，多么有爱心的人啊。你知道他相信什么吗？他相信神爱每一个人。你知道他的立场是什么吗？他认为神是这么慈爱，满有恩典，他绝不会关闭天国的门。事实上，今天在一些圈子里，你只要说神还在拯救，然后不管你还相信什么，某些人马上就会过来拍你的肩膀，你会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位弟兄，因为你不再认同天国的门已经关闭那种让人恨恶的教训。是的，我们作为信徒，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足够长了，跟自称是基督徒的宗教界里一样，世上也是这样。你不惹麻烦，你随大流，你就会被接受，你就被人喜爱，世人爱属世的人。所以那就是一个苦苦挣扎的人的选择。他们认为作为一个真信徒，活在这个世上这么艰难，选择就在这里，像世人一样随大流，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将会交到很多朋友，你将会得到支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当然，这是完全表面上的，这都是虚空。你会听到毫无意义的话语，你会得到人的赞扬，可是其中却根本没有真正的关爱和爱意。你可以拥有外表上的同志情谊，可以收获世人的友谊，可是你会失去神，你失去圣经的神。所以神的儿女借着神的恩典和神的工作得以坚持不懈，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要是没有神，我们会与别的人同伙，就像我们过去行的。可是我们不能再那样做，因为我们里面神的灵不允许这样。我们看重神的灵，离了神，我们就不能再生活下去。我们不能否认神，接纳世界，我们不能再那样生活。记得摩西心里想过这些事情，神感动他在希伯来书11章24到27节里记下一些事情，我们正在经历这些事情。 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基督就是道成肉身，因此这句经文可以说，他看为神的道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二十七节接着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就是神拯救归他自己之人的立场。我们看为神的道受的凌辱更宝贵。记得圣经在路加福音六章里说，他们要恨恶你们并且疏远你们吗？圣经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二节里说，他们要辱骂你们。摩西看为受到的辱骂更宝贵，因为这是为基督受辱骂。正如圣经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二节也说，他们要弃掉你的名以为是恶。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为基督为道暂时受苦，要比纵情享受声望和友谊，比世人欢喜接纳我们要好很多。忍受患难，恒久耐心等候主领我们挺过这段时期，无论我们要经受什么试验和患难，总是好的无比。我们来读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为基督和为福音意思相同。再接着看三十六至三十八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最后一节经文的末了是指的审判日。我们若把神的道当作可耻的，或者我们若把基督当作可耻的，因为基督是道成了肉身，那么他也要把我们当作可耻的。这正是我们分享的教训。在属血气的人或世人听起来可能很严厉的时候，神让我们经受的一个重要的试验。世人不明白这个教训，他们对我们宣告圣经真理做出十分消极的回应。由于我们坚持这些真理， 尤其是今天，我们没人帮助我们，没人支持我们，尤其是世人不支持我们，众教会也肯定不会支持我们。除了圣经和神他自己，我们没人支持。因此，我们必须借着神的恩典，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大能大力，坚持立场，在黑夜结束、黎明破晓前的这段时期，他天天带领我们经受这个火一般的试验的时候，我们要仰望、等候他。我们接着继续查考启示录11章10到11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在最近几次的圣经查考节目里，我们一直在查考预言和旧约做先知的神的子民。我们看到真先知怎样讲说十分不利的事情，也就是令人不快、不受欢迎、不被人们广为接受的事情。事实上，真先知总是被大多数人视为假先知。就古以色列来说，像耶利米这样的一个先知，在许多场合下都被视为一个假先知，或者至少人们是那样认为的。另一方面，假先知不是出于神，神并没有差遣他们，可是他们却被人们接受。没有证据表明人们认为他们是假先知。换句话说，我们查考米该亚和耶利米以及其他例子，发现圣经历史表明真先知经常被视为假先知，所以他们就受逼迫，而假先知却常常被视为真先知，而且受到人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不打算花太多时间细说这件事情。不过，在耶利米书28章里，我们看到，说预言的有两个先知，一个名叫哈拿尼亚，另一个是耶利米。哈拿尼亚总是预言好的事情，他预言说，犹大将会战胜巴比伦和尼布甲尼撒王。可是耶利米要继续预言说，这件事情根本不会发生。所以，哈拿尼亚在耶利米书28章2到4节里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的轭，两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雅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都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对犹大人一定是个很好的消息，他们吃尽了苦头，他们的王约雅敬被掳走， 他们中间许多人以及圣殿中的一切器皿也被掠到了巴比伦。圣殿一切的器皿被掠到巴比伦，这是他们遭遇的一次惨败。可是现在，基遍人亚硕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预言巴比伦王的轭将被折断，战事将会逆转，神将会再一次为他百姓征战。你可以看出，这个消息在犹大人听来一定是很爱国的。他们会想，神的百姓四面受敌，他们任由巴比伦人摆布，可是最后，神要帮助他们，为他们征战，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消息啊！由于哈拿尼亚这样预言，他肯定会受到人们的表扬，认为他很爱国，并说阿们。人们会喜欢听哈拿尼亚说的话。不过，半路却杀出一个耶利米来，他要扫兴，带来坏消息，完全不让他们为哈拿尼亚带来的好消息欢欣鼓舞。我们在耶利米书28章5到9节里读到，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这是在识别真假先知方面很重要的一段经文。这里神赐给我们有助于辨认真假先知的信息。注意，耶利米提到，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他们预言哪方面的事呢？他们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这就跟耶利米预言的完全一致，因为耶利米向犹大说预言，向犹大周围的列国说预言，而且他预言征战、灾祸、瘟疫的事。之前耶利米预言巴比伦人要攻击犹大的时候，假先知说，不，巴比伦人不会攻击我们，不，巴比伦人不会战胜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当然，现在证明了他们的预言是错的，因为巴比伦人确实攻击他们，而且还掳走了他们的王和许多百姓。现在，圣殿里一切的器皿在巴比伦，而不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显然，这些假先知不能预言说巴比伦王不会攻击。可是现在，他们的预言却改变了。现在他们说，巴比伦王的统治很快要到头了，神将要起来帮助他们， 神将要把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带回此地。神将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顺便说一下，耶利米谈到巴比伦的轭，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就在之前的一章，耶利米书27章里，神吩咐耶利米要制作轭。我们在耶利米书27章2-4节里读到，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架在自己的颈项上，借那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且吩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然后接着说，一切都要处在巴比伦王的统治之下，那就是轭代表的意思，其意思是说他们必须服侍巴比伦王。所以耶利米就真的把这轭架在自己的颈项上。耶利米对他们说，真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他们不会预言和平，不会像哈拿尼亚那样预言说，神将要兴起，神将要帮助我们。耶利米表明，他的预言跟真先知的表现一致，因为从古以来，他们都是受神感动。但是哈拿尼亚的预言却违背神确立的模式。顺便说一下，且想想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新约教会和会众里有层出不穷的教师或牧师或祭司说，神爱你，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或者他们说，你跟神有麻烦了，可是不要紧，以下就是你怎样与神和好的方法，照着做就平安了。然后他们就向听众应许自由，他们向听众应许救恩，他们向听众应许一切听起来十分美好的事情。当然，人们想听到与神和好，于是这些牧师就告给他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谎称基督为每个人死了，谎称神爱你们所有人，这都是照着假先知的套路。他们预言和平，他们预言美好的事情，他们预言顺利的事情和顺耳的事情。另一方面，神的儿女却被赋予做真福音使者的重任，他接到任务，要忠实地传讲圣经所说的话。他会说，首先我们都处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都该永远灭亡。救恩不是我们所能办到的，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使自己得救。当然，这是我们在救恩的日子期间所宣告的，因为那时神在拯救罪人，救恩的门还开着。那时唯一的指望就是向主呼求怜悯，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主有可能怜悯你，把他的救恩赐予你， 救恩出于主，完全掌握在他的手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神的儿女说的讯息与众教会里的牧师说的完全不同。世人自然更喜欢教会里牧师说的讯息，他们喜欢听到讯息说神爱他们，他们喜欢听到讯息说神对他们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们喜欢牧师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做些工作，例如接受主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按照假先知的方法和历史模式。因此实际上这是耶利米书28章里一段十分有帮助的段落。耶利米在耶利米书28章9节里警告那些预言平安的人。耶利米书28章9节说，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所以举个例子，神的子民确实预言教会时代结束，因为神从他的话语开启那个讯息，真信徒分享那个讯息，他们预言教会时代结束，神在审判众教会，这就是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这是预言征战。因为神跟有形身体，也就是众教会征战，这是预言灾祸。因为灾祸临到世界上一切的教会，这是预言瘟疫。因为神从属灵上降瘟疫于众教会，这完全是按照圣经的模式。可是你会听到教会里那些人说，并不是这样的，圣灵还在这里，且看看我们的建筑物，再看看坐在教堂长椅上的所有人，看看我们的布道家，他们受人欢迎，每个人都喜欢听他说的，人人对他的评价很高。当然他们不会明白，大多数人还是留在教会里，支持教会的事工，使得教会继续运行，好像教会并没有任何问题。然而真先知，真正的神的儿女，带来了真实的预言，他们宣告教会时代结束了。如今当我们进入对众教会的审判结束，审判过渡到对全世界的审判的时候，真信徒从圣经里宣告什么呢？他们宣告神关闭了天国的门，这是一个针对世界列国的预言，这是一个针对撒旦王国的预言。这个预言宣告审判日里神的国打赢了征战，撒旦的国倾倒了。这是一个论到最后哈米基多顿征战的预言，这是一个论到灾祸的预言，因为这是磨难的日子。圣经把审判日称作磨难的日子，这是一个论到瘟疫的预言，因为神向地上的居民倒下各样灾祸，所以真信徒宣告圣经所说的话。他们预言的方式跟古时先知完全一样，都是神感动他们 说出预言的。我们正在分享的就是审判日的信息。有人起来说，并不是这样，不可能是审判日，神还在拯救世人，还有救恩。他们说还有平安，他们说还有怜悯和恩典，他们说的话基本上正是教会里的人所说的话。他们说神和我们同在，神还在这里，还在我们教会里拯救人。那些说预言反对天国之门关闭，说天国之门还开着的人，他们说预言就像历史上神审判犹大或以色列时假先知说预言一样。像哈拿尼亚那样的人会起来说，神不会像我们那样行。他们预言平安，他们预言好的事情。我们必须最终回到圣经上来，我们必须听圣经说什么，并且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来决定什么讯息是真预言，什么讯息是假预言。不过有一件事情要阐明一下，那就是今天真信徒说天国的门关闭了，神正审判世界，像对待众教会一样，把愤怒的杯递给世人喝。这与旧约和新约里神的真先知宣扬的事情完全一致，这与圣经里的预言是一致的。我们也知道今天的信徒和过去那个时候先知说预言有不同之处，对此我以前解释过。我们说预言，分享圣经真理，跟得到任何属天的启示毫无关系。我们现在所说的预言，跟神的子民分享教会时代结束，神向众教会施行审判也是一致的。尽管还不能下定论，我们可以说，反对这些事情的人，实际上他们所坚持的立场是按照古时假先知的模式。这些假先知反对耶利米的立场，他们所坚持的立场也是按照那些在教会里所坚持的立场。他们反对教会时代的结束，反对神不再在会众中间做工或拯救人们的这一宣告。现在他们自己坚持着那种错误立场，抵挡神的话语宣告的事情，那是一个很危险的立场。尤其是我们回到圣经上查考圣经，我们会看到神有关这段时期所说的一切。他已经开启他的道证时，就像当时审判众教会的方式一样，如今正在审判世界。认为不是这样，门还开着，神还在拯救人的这种立场是令人害怕的。有人总是对电子圣经团契说，你们宣扬神关闭了天国的门，不再拯救世人，这是自以为是的。我要告诉你，当神明明不再拯救世人，而你却认为神还在拯救，当天国的门明明是关闭了，而你却认为天国的门还开着， 当神已经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而你却鼓励人们进到他跟前，向他呼求怜悯。这种立场比起我们电子圣经团契所坚持的立场，可以说同样危险。抵挡神的话语和神做成的事，这不是一件小事。今天他不再拯救世人，而你却坚持认为今天神还在拯救世人，这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宣扬的一切事情应当让人们听到，并且每一个听众有责任和义务查询圣经，看我们传扬的是否合乎圣经，而不是马上一口否认，说几千年历史一贯就是这样，神历来在拯救世人，所以当然今天他还在拯救世人，那就是众教会的立场。我们运行了2000年左右了，神不会结束教会时代的，那也就是古以色列的立场。他们说，数百年来，我们一直是神的圣民，他不会跟我们离婚的，他不会丢弃我们。那种看法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在神面前卑微自己，包括一些耳目一新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我们从未想过的事情。我们必须回到圣经上，坦诚地查验我们传扬的真理是否合乎圣经。我们来读启示录11章11节，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这里指的是两个见证人，也可以称他们是真先知，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我们主钉十字架之处。在属灵上，这是指众教会和会众。两个见证人代表神的道在众教会里的见证，可是教会时代结束了，两个见证人的尸首倒在大城里的大街上3天半。3天半是神用来代表大灾难时期前半期的一个数目，实际上是从1988年5月21日到1994年9月7日长达2300天的一段时期。这是两个见证人的尸首倒在大城里的街上的时期，这是世界上几乎没有人得救，任何一个教会里绝对没人得救的时期。从大灾难一开始，神的灵就离开了会众，开始审判众教会。然后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这是指大灾难时期的后半部分，也就是2300天以后，就是1994年9月7日。这是神开始第二次把圣灵浇灌下来，向普天下传福音。圣灵第一次的浇灌在教会时代期间成就了，然后 教会时代结束。接着过了2300天，也就是大约6年有4个月的一段时期，神要在一段荣耀的时期派遣圣灵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圣经称这段时期为春雨时期。此外，圣经把这段时期确定为一段禧年时期，第二次圣灵浇灌的禧年。主耶稣基督诞生于公元前7年，这是一个禧年。随后是他的传道期间，上十字架，他的死而复活，然后五旬节到来。五旬节到了，到了这个术语是指神要应验五旬节一直所象征的，如同初熟节那样。神在公元33年五旬节这一天拯救了3000人，标志着教会时代的开始，以及为人所知的第一个禧年的开始。因为基督就是禧年的实质，他来要释放被掳的得自由。随后的整个教会时代将等同于一段延长的禧年时期，因为神在教会时代通过他建立的教会和会众在全世界拯救世人。在1988年5月21日，这个属灵的禧年和教会时代一同结束。接下来的2300天，被这里所说的两个见证人的尸首倒在大城里的街上的3天半所代表。2300天之后，就到了1994年9月7日。这是希伯来日历禧年7月1日。禧年7月1日要吹角宣告禧年，所以神就开始第二个禧年时期。就如我前面说过，可以称之为圣灵的第二次浇灌，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春雨时期。这就是过了3天半，这两个见证人就站起来的意思。我们再读一下启示录11章11节开头。过了这3天半，我们可以把这段时期认为是大灾难的前半期。我们这节经文将这段时期确定为3天半。但以理书里把这段时期说成是2300天。启示录8章1节里把这段时期说成是天上寂静约有两刻。两刻在英文里是半小时的意思。之所以使用约这个词，是因为这并不是准确的两刻，也就是半小时，而是表示审判的一时的一部分。以上这些描述都是指同一段时期。接着启示录11章11节说，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这里提到了生气，由于生气在英文里是灵的意思，所以这就使我们想起圣经在约翰福音6章里所说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63节里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知道，这两个见证人是由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位先知象征的。 所以这两个见证人还表示律法和先知，或者神的道。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我们刚刚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里读到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实际上是在宣告神再一次给他的道以大能大力向普天下传扬出去，带来神的救恩，成就神的旨意。顺便提一下，记住为什么两个见证人与神的道，也就是圣经等同，而不与真信徒等同。真信徒确实与两个见证人认同，因为我们与神的道十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是神的道的使者。可是细想一下这件事，过了这三天半，把我们带回到1994年9月，那时大多数真信徒身在何处呢？当时我们仍然还在众教会和会众里，不过众教会里不再有神的灵住在其中了，他也不在那里拯救人了。在众教会里，尽管有真信徒留在其中，可是却没人得救。那时神开启圣经的程度还不大，直到几年以后神才启示教会时代结束了，并且命令他的子民要从众教会里出来。所以过了这三天半，也就是过了大灾难的前半期，1994年9月春雨开始降下的时候，这两个见证人站起来。首先，这不可能是指真信徒，因为大多数真信徒当时还在众教会里。这节经文说，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这是表明福音要再一次传扬出去，要拯救世人。可是那时众教会里的真信徒还没有条件传福音，因为他们与众教会联系在一起。真信徒只要他们留在教会里，他们任何传福音的做法都表明他们的行动是由众教会组织实施的，不可能得到神的祝福。可是当时在众教会外面，神却伸手采取某种方式做救恩的工，像利用电子媒介成立一个不隶属于教会的传道机构，在没有众教会和会众的统治下进行传道，以便祝福神的道。当时众教会外面可能只有少数的一些神的子民，可是首先关注的重点是神的道又有了生气，神的子民确实认同神的道。只是圣经重点关注是按照神的时候和日期的计划来照亮神的道，并赐予能力，以便叫众教会外听到福音的人听到了神的道以后可以重生。让我们翻到以西结书二章，那里使用的语言跟我们刚刚在启示录十一章里读到的语言很相似。圣经在以西结书二章一到二节说， 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目前我们看到，神命令你站起来，然后灵就进入他里面。正如我们看见，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两个见证人里面。接着，圣经在以西结书二章二到四节里说，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里，神差遣以西结往悖逆的以色列家去，向他们宣告他们是悖逆之家，是处在神的愤怒之下的。这个宣告在某些地方和春雨时期的信息是一致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盼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各位听众，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直在播送启示录的查考节目。考虑到我们翻译的人手有限，同时也为了使大家收听到约翰二书的查考，我们决定同时广播两个系列的查考节目。节目的安排可能会做一些调整，不过我们会继续广播启示录的查考，具体节目安排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您可以加入电子圣经团契的 QQ 群，群号15328900064，及时了解节目安排。愿所有广播的节目会给您带来祝福。同时，我们诚恳地希望您为我们电台的广播祷告，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您可以提建议、奉献、共同出力，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听到这美妙的福音广播。
亲亲天父。